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非常的感谢神，在7月9号到7月17号之间，我们的教会和周围的几个教会，我们联合举办的神学课和退休会，有超过比去年更多的人参加，而且绝大多数参加的弟兄姐妹反应都非常的强烈，觉得有很大的收获。请允许我在这里再一次要代表我们所有的牧师长老执委会的成员，我们来感谢神赐给我们这么好的讲员，也特别感谢那些为了神学课退休会，他们来付上了时间、金钱、精力、体力的所有同工，也感谢赐给我们很多弟兄姐妹为了这样的事工，在基督里面用禁食祷告的方式来向神求恩典。当然我们更加感谢的是圣灵带领众弟兄姐妹，不仅我们教会啊，有6个教会的弟兄姐妹都参加了这样的学习，我们实在盼望我们因为这样的学习，这样的被造就，我们可以生命成长，更加的亲近神，渴望我们的教会和我们周遭所有的教会，我们都可以复兴。然而也就是在过去的这个2周里面啊，欧洲接连出现了恐怖主义袭击的事件啊，所有袭击的事件都是针对的普通的民众啊，而且方式很多，用开枪，用汽车的碾压，用斧头的来砍。那么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世界看起来是越来越多的充满了仇恨。那么我们根据圣经的教导，我们就知道这个世界是在一点一点的在走向败亡。虽然我们刚才唱的诗歌结束的时候说我们盼望这个世界更好起来，但是如果大家仔细的去读圣经，圣经告诉我们，除非到神更换了这个天地，有新天新地降临，这个世界必然是越来越糟糕。那么在这样一个必然越来越糟糕的日子里头，基督徒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我们大家刚才读的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说，基督徒在这样的世界里头是与这个世界会格格不入的。尽管我们基督徒，我们很想融入这个社会，我们很想把耶稣基督爱他们的恩典来告诉他们，但是这个社会是要排斥基督徒的，这个社会是要恨基督徒的。我想很多基督徒都不喜欢读这段经文，因为觉得这个和我们所信的和平的君王耶稣基督是不合的。可是事实就是这样子的，尽管耶稣基督是和平的君王，尽管耶稣基督要我们基督徒来做和平的使者，但这个世界就是不喜欢基督徒，这是我们大家必须认认真真所面对的问题。那么为什么耶稣基督想带来和平？为什么基督徒想做和平的使者？然而这个世界它就是不要和平，它就是恨基督徒。那我们在今天这段经文里面，我们会在这个方面看看耶稣基督是怎么样告诉我们的。我本来很想把今天的题目叫做被世界所恨的人，但是后来我想了想，我们还是可以从更加正面、更加主动的方面来讲这件事情，所以我就把题目换成以耶稣基督为傲。那有人说基督徒不是要谦卑吗？我们这个地方当然要谦卑，可是我们这个地方讲的是不是我们基督徒骄傲，我们是为耶稣基督骄傲。因为耶稣基督他的确是爱人的和平的君王，他也的确把和平的信息带来了，虽然世界恨他。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够爱那些恨他的人。其实包括在座的各位，我们曾经都是恨耶稣基督的人，但是耶稣基督他既然爱我们爱到底，巴不得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信了他以后，我们可以效法耶稣基督，我们可以以我们是基督徒这样一个名称，我们站在世人的面前，骄傲地把耶稣基督介绍给这个世界，介绍给我们周围的人。虽然我们在介绍耶稣基督的过程中间， 因着我们要介绍耶稣基督，我们会得到逼迫、羞辱、仇恨，但是这是我们的使命。我们今天想和大家讲到的是，虽然我们被世界所恨，但是巴不得我们仍然相信耶稣。虽然我们被世界所恨，巴不得我们仍然要远离罪恶。虽然我们被世界所恨，我们仍然愿意勇敢地站出来，来见证耶稣基督。这是我们今天所讲的重点。如果我们今天讲完了以后，你把什么东西都没有记住，你就好好的把这段经文再读，然后你就记住，虽然世界不喜欢我，但是我还是要信耶稣，我还是不会融入罪恶，我还是要见证我们耶稣基督大爱。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我们这些人曾经都是恨你的人，我们这些人曾经都是拒绝你的人，我们这些人曾经都不认为你是值得我们去赞美敬拜的。我们可以赞美敬拜好多的东西，我们可以去拜如来佛，我们可以去拜菩萨，我们可以相信孔子，我们可以相信老子，我们其实相信我们自己，我们其实相信金钱，我们其实相信经过我们的努力，我们就可以有我们想要的生活。但是主耶稣基督，你告诉我们，我们所要的这一切都是偶像，都不会带给我们真正的生命，不会带给我们真正的喜乐。你为了把那真正的生命和真正的喜乐给我们这些人，你就在我们的憎恨中间，在我们的咒骂中间，在我们的鞭打中间，被我们钉死在了十字架上。然而你在十字架上说，父啊，饶恕他们，他们做的他们不知道。主耶稣基督，我们今天有幸成为你的门徒，求你的圣灵让我们来效法你，做同样的事情，因为你实在是愿意世界上的人们从内心里真正有平安有喜乐，在他们每个人的生命中间真正可以和神联合。主，我们今天要学习你的话语，求你的圣灵亲自对我们讲话，让我们记住你所讲的，让我们行出你要我们所行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今天在发给大家的这个周报上边，我们写出了这三个题目。那么第一个题目是我们被世界恨，但是我们仍然相信耶稣基督。那在我们今天学的这段经文里边，我们把上一节课我们已经学过的第十七节，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把它重新拿出来摆在今天经文的第一部分。那这一节经文在这里其实很重要，这个经文是一个承上启下的经文。那么这个经文一方面告诉我们，我们是蒙了神所爱的，所以我们也应该彼此相爱。他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要结果子，我们必须彼此相爱。在基督里头为神的国度结果子，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一定是要在神的这个家里边，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我们大家一起才能够结果子。这是我们前面讲过的。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我们为主结果子的时候，我们就大有喜乐。这些经文这是他的第一个意义。然后他做了一个非常突然的反转，把我们带到第十八节。在刚刚讲完我们和弟兄姐妹彼此相爱，我们在基督里彼此相爱，我们和基督，我们和弟兄姐妹，我们是一种同在的关系，我们是一种相爱的关系。接着到十八节就突然告诉我们讲，我们和世界是义在的关系，我们和世界是彼此仇恨的关系。这些经文用这样一个非常突然的一个转变提醒我们，我们虽然在很多时候在教会里，在家庭里，在公司里，在社会上看起来和别人类似，看起来一样，但是其实在本质上是非常不一样的。那么在被世界所恨，我们仍然相信耶稣，这里边其实告诉我们说，我们被恨是因为耶稣被恨，耶稣被恨其实也是父神被恨。所以我们会把这三个被恨的情况我们都会和大家来分享，但是盼望我们虽然被恨，但是我们还是 相信我们所走的路，我们所得到的恩典是好的，是没有错的。我们看第十八节，当我们讲到基督徒在世界上被恨的时候啊，这个更多的是一种神学的东西啊，不是普通意义上边的社会学的争论。所以通常我们在用这段经文的时候，是用在基督徒被社会逼迫，用在我们为主做工不被世界承认的时候啊。你不要把这节经文用在日常生活中间的很多的事情，比如说别人请你去参加婚礼，你说我不去，因为我是被你们所恨的哈。如果你的朋友家里有人去世，你本来该安慰他，你说我才不去呢哈，因为我是被你们所恨的。你在公司里头，你不能因为说因为我是被你们所恨的，所以你就和你的老板和你的同事关系搞得非常紧张，你把经文用错了地方。这个经文特别的在提醒我们，当你真正被世界恨的时候，你要想起来这段经文。那么耶稣基督当时讲这句话，我们可以想象那个时候耶稣基督有没有被抓，还没有被抓，对不对？但是耶稣很快就会被抓，耶稣可以想到当他被抓了以后，他这些所有的门徒会面临什么问题。所以今天耶稣讲的这些话对当时那些门徒其实有非常大的预警的作用。耶稣给他们打预防针，说很快就有事情要发生了，发生了以后你们会发现，原来我们在进城的时候，那么多的人挥着那种棕榈树，地上铺上衣服，说大卫的后裔耶和华的这个主是被值得要拥护的，你们会觉得很得意，你们会觉得很高兴。耶稣说那个事情转眼就没有了。不过好像有点可惜，虽然这些门徒得到了这么多的预先的警告，但最后门徒们的反应怎么样？好像不怎么地哈，跑的跑，散的散。其实这段经文在后来使徒约翰写这段经文是给那些在主后六十七十八十年代遭受罗马帝国逼迫，遭受当时的犹太教逼迫，给那些基督徒写的。那些基督徒里边已经很少有人是经历过耶稣基督被抓被羞辱被杀的这样经历的人。那里有很多的基督徒可能是因为彼得的一次两次讲道，因为这些使徒们到世界各地，特别是在中东那一带建立教会，他们是刚刚信主的，他们看见教会大大的发展，他们看见在教会里边凡物公用，大家彼此相爱，好得不得了。但是使徒约翰用耶稣基督的话提醒那一代基督徒说，你们是被世界所恨的。我想这些经文对我们今天也一样。在座的各位，我们从不同的地方来到美国，因为我们想象的美国是个可以实现所谓美国梦的地方，我们觉得这个地方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在世界上很多基督徒所受到逼迫，美国基督徒好像没有。但是我们今天学这段经文，神要提醒我们说，我们也会遇到。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已经知道，在美国我们基督徒已经开始遇到越来越多的逼迫。因此上在这里说，世人若恨你们，在这里在希腊文的文法里面，他们把它叫做第一类的条件句，它是表示与事实相符合的一种假设。所以这里边讲到世界若恨你们，耶稣当时的意思是世界已经恨了你们，世界的确恨了你们。所以耶稣说世界已经恨了你们，世界的确恨了你们，你们应该知道恨你们以前其实已经先恨了我。这个时候耶稣要提醒他的门徒们讲说，当你们过了几天，你们会被人轻视，被人蔑视，被人侮辱的时候，是因为我已经被别人轻视，我已经被别人蔑视，我已经被抓了起来，他们已经在我身上先动了刀子了，你们一定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所以恨你们先恨了我，这句话的意义其实重点并不在时间的前后，而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这是一个事实， 这是一个不可逃避的事实。不过耶稣的确来提醒他们说，我曾经给你们讲过，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既然逼迫了我，他们照样会逼迫你们。要纪念这个动词在圣经里面，他用的是一个命令口气，耶稣意思是说，你们必须记住，你们一定要想起来我曾经给你们说过的一句话，仆人不能大于主人。我相信我们大家都能回忆到耶稣什么时候讲过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在什么时候。我们前面在学约翰福音第十三节的时候，在最后的晚餐上，耶稣做了一件什么事情？耶稣给门徒洗脚。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上给门徒洗脚的时候，讲了仆人不能大于主人。耶稣基督在那个时候讲那句话的意思是说，我是你们的老师，我是你们的主人，我是你们的领袖，我都给你们洗脚，因为洗脚是最低贱的事情。耶稣说，你们要效法我，你们将来或许可以成为别人的领袖，或许你们可以成为别人的主人，或许你们可以成为别人的老师，但是不要忘了，你们是我的仆人，你们是我的学生，你们是我的跟随者，你们要效法我。但是耶稣在这个时候再一次把这句话拿出来的时候，就如我们前面讲到的十七节和十八节的突然的对比一样，在耶稣基督上一次服侍他们之后讲这句话，是在彰显神的恩典。在这句话的时候，耶稣是在提醒他，你们要付代价，因为你们的老师，你们的主人，我自己要上十字架，他们要逼迫我，你们一样会被逼迫。他们逼迫你们的原因可能并非是因为你们做的不好，可能并非是你们做了什么坏事情，原因仅仅因为你们是基督徒。这就是耶稣讲的，那是因着我的名，你只要是基督徒，你在那个时候就会被逼迫。我相信我们在这里的很多人，在美国我们没有这样的体会，但是如果你来自于创启地区，不论是在另外一些宗教独断的地区，或者是在一些独裁的国家，你一定会体会到，当你说你是基督徒的时候，你其实就是准备要被别人把头杀掉，因为就是基督徒这个名字。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你们被恨是因为先恨了我。所以这里很肯定的一条，各位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想过没有，你们以前读这地方有没有认真的想过没有，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人很恨你。耶稣基督其实在很多地方都反复讲过这句话，如果我们大家去看马太福音、路加福音、马可福音，耶稣基督讲，你们不但被世界恨，你们不但会被政府官员抓起来，你们甚至在你们的家里头，你们的亲人、你们的朋友、你们的父母、你们的儿女，都因为可能你们因为信耶稣基督被恨。我不知道在座各位你们有这样体会没有，你虽然很想叫你的家人信主，你虽然很想和他一起领受福气，但是因为你的信仰跟他不一样，他就和你没有办法协调。我记得我妹妹原来没有信主的时候，我给我妹妹传福音，我妹妹讲说，劝人为善是好的，但是你不要信得太真。这句话意思其实是说，你那个东西我不喜欢的，只是没有说白，你那个东西我其实很恨的。你要去做传道人，你要把你那么好的工作放下去做传道人，我不知道我妹妹怎么想，大概她想说，我真恨你啊，你这么好的工作你不做，那么多钱你不要挣，你去做那件事情。本来或许还能给我点钱哈，你这一搞我还给你点钱，我不恨你，不恨你还鬼了，我不恨你啊。那他可能没什么讲出来，他其实就是意思，因为他反复跟我讲说，你可以信，你不要信的那么认真嘛。其实我们在教会也一样， 其实我们在社会也一样。我不知道你们在座的多少位，当你们在你们公司里边，你按照基督徒的事情做事的时候，有没有人会说你，哎，你这个人怎么能这么死板嘛？你能不能灵活一点嘛？其实耶稣说，为什么我们被恨？因为我们不属世界。你们若属世界，这句话在希腊文的文法里面，他们叫做第二类条件句，它是表示与事实相反。你们若属世界，耶稣的意思是说，其实你们根本就不属世界，因为你们根本就不属世界，所以世界根本不爱你们。因为你们不属世界，所以你们一定会被人恨。请弟兄姐妹，大家要明白，耶稣基督在这个地方，其实不是说我们要与世界划分，不是说我们要与世界隔离。耶稣基督是要教我们讲，你不要被世界引诱。基督徒不是隔离世界的人，基督徒真的不是让你我们都到山里边去哈，然后就再也不出来了哈，然后一辈子过那种与世隔绝的生活，然后我们每个人日子都过得非常的苦哈，我们每个人都过得苦哈哈的，然后我们八戒十戒什么都戒哈。基督徒不是这样子的，但是基督徒的确不能还像我们没有信主以前去追求世上人们所看上的荣华富贵名利地位。基督徒其实要用一种，还不能说用平常的心，其实我们求圣灵给我们基督徒一个喜乐的心，面对羞辱、逼迫、病痛、失业、死亡、人际矛盾等等，因为这些事情是不可避免的，这些事情的原因未必是我们直接造成的，这个原因是因为人类的罪造成的。当耶稣基督没有再来审判这个世界，当神没有更换这个世界成为新天新地的时候，只因我们不属世界，我们一定会被世界所恨。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讲，你们被世界所恨，有一部分是我的原因。耶稣说，都怪我，我把你们从那个世界里拣选了出来，我要不拣选你们，你们和他们都一样，我拣选了你们，你们就被他们所恨。问题是我们还要因此来相信耶稣基督吗？在二十节的前半句说，他们若逼迫了我，这个又是第一条件句，是与事实相符的，意思是说他们的确逼迫了我。在这里有一段很重要的话，耶稣基督说，他们若逼迫了我，也会逼迫你们，他们若遵守了我的话，也要遵守你们的话。所以弟兄姐妹们，这句话提醒我们讲，基督徒一定要向外边去传福音，因为我们要把耶稣基督的话讲出去。而且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不是凭着我们的智慧，不是凭着我们的口才，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是圣灵在里边做工。所以我相信我们教会曾经有过弟兄姐妹接受传福音训练，当我们每一次要出去传福音的时候，第一件事情要做什么？当你要出门，比如说你要打算给张三去传福音，你第一件事情要干什么？要祷告，你要给圣灵说，圣灵啊，你要把我平安的带到他那儿去哈，你把我带到他那个地方去呢，圣灵啊，你先在他心里动工，我给他讲的话呢，叫他先能听进去哈。如果圣灵不动工，你连门都进不去。我想很多基督徒给别人传福音，一定遇到过这样的事情。你给别人讲，别人如果有礼貌的话呢，还和你敷衍两句；不礼貌的话呢，大概躲在那个门径里看一看，你就进不去的了啊。所以其实说得很清楚，如果神在里边做工，他们听了神的话，我们去讲的话，他们是会听的。因此上基督徒，我们一定要去来传福音，而且我们传福音要知道我们要靠着神。那么这句话的意思也把我们基督徒提到了一个很高的地位。为什么我们说我们要因着信耶稣而感到骄傲？我们要为耶稣基督骄傲，因为耶稣基督的确把我们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换句话讲，我们被逼迫是一种荣耀，是因为我们的确代表了耶稣基督。他们逼迫我是因为他们想逼迫耶稣基督，那么耶稣基督 看我们为宝贵。刚才我们唱的诗歌里边说，耶稣看我们为宝贵。大家还记得在《使徒行传》里边，当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被大光照的时候，耶稣说了一句什么话？耶稣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扫罗说：“你是谁啊？”耶稣说：“我就是被逼迫的耶稣啊。”扫罗没有见耶稣，哎，扫罗没有逼迫耶稣，哎，扫罗逼迫谁了？扫罗逼迫基督徒了。所以耶稣说：“你用脚踢刺是难的。”意思是说，那件事情就是讲你逼迫基督徒啊，这件事情你以为你会成功啊，这件事你是不会成功的，因为这些基督徒是我拣选的，我和他们同在，你逼迫了他就是逼迫了我。从这个角度来讲，基督徒其实蛮有地位的。在经文里头讲到了耶稣基督被恨，基督徒被恨，耶稣基督也讲到恨我的人也恨我的父。耶稣基督讲恨他的人就是恨创造天地的真神。这一句话我们今天基督徒听起来可能很简单，可是对当时的犹太人听起来，他们是非常非常不舒服的。因为我们知道耶稣说他与父原为一，耶稣说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但是只要看见过耶稣就看见了那位父神。犹太人是不接受这一点的。那么这样的一个认识，逼迫耶稣基督就是逼迫神，逼迫创造全能的神，逼迫基督徒就是逼迫创造全能的神，不承认基督徒所传讲的圣经的话语就是不接受创造万物的主。其实这句话分量蛮重的，这句话对今天同样有效，这句话对今天信奉犹太教而拒绝耶稣的人，对信奉伊斯兰教而拒绝耶稣的人，对信奉佛教、印度教、世界各种宗教、信奉无神论的人，是同样的很沉重的一句话。当然这并不是我们基督徒可以得以自我骄傲的原因，但是基督徒要知道，我们所捍卫的不是你自己的尊严，基督徒应当捍卫的是神。虽然神不需要我们捍卫，但是他把我们摆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上头，我们就是需要为主来站立得住。因此上，弟兄姐妹们，通过我们刚才的讲解，我相信你们大家已经有一个清楚的概念，基督徒一定会被人恨。所以请各位一定要清楚我们在世界上的身份是什么。请问你在上世界的身份是什么？你会想到我是科学家，我可能马上会想到我是牧师。那有的人讲，他说我就是个家庭妇女，我就是个退休的老人。我们如果只这样子想，其实不全面，或者说不准确，或者说不对。大家知道最近美国的总统的选举大概正式拉开两个人对决的帷幕，所以在共和党的大会上，这个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川普，他已经挑选了57岁的印第安纳州的州长 Pence 来作为他自己的副总统的这样一个候选人。我在这里不是在讨论支持哪个党，支持哪个人，但是我要告诉你，我非常欣赏 Pence 经常讲的一句话。 Pence 讲，我是一个基督徒，一个保守派，一个共和党，这就是次序。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个基督徒都要首先想到你的身份，你首先是一个基督徒。我不论你是共和党人是民主党人，我不论你是什么党人，你首先是基督徒。弟兄姐妹们，我们在家里可以是父母，我们可以是儿女，我们可以是丈夫，可以是妻子，我们可以是弟兄，我们可以是姐妹，但是你首先是基督徒。我们在公司里可以是老板，我们可以是下属，但是你首先是个基督徒。因此上，我们每一个人要想到我们的身份，别人问你是什么样的人的时候，巴不得我们每个人脑子里边首先出现说，我是基督徒，不论世界怎么看我，不论别人怎么看我，我仍然相信耶稣基督，我是基督徒。所以我们的第一个认可，我们对我们身份的第一个认可，自从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要完全把它转过来，所有世界上给我们的所有的 职分 title 都不是第一位的，第一位我是基督徒，因为这个是你永恒的东西，这个是你永恒的证明，这个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盖的印记的东西，这个是我们可以真正站立，真正里面有喜乐，真正可以影响别人，真正可以爱别人，真正可以服务别人，真正可以成为别人祝福的东西。虽然可以因为你是老板，虽然可以因为你是一家之主，虽然可以因为你是教会的牧师长老，但重要的因为你是基督徒。这个是我们大家所要记住的。好，我们进入第二个小题目，被世界恨，我仍远离罪恶。圣经在这里要告诉我们，为什么世界要恨耶稣，为什么世界要恨基督徒，为什么世界要恨天父，因为天父完全圣洁，因为耶稣从来没罪，因为基督徒虽然我们曾经是罪人，虽然我们今天依然会软弱犯罪，但是我们是一群愿意效法耶稣基督，像天父那样完全，努力想去完全的人。虽然我们知道靠我们自己完全不了，但是我们有这样的心智，在这里告诉我们讲，基督徒需要坚持过圣洁的生活。可是你需要过圣洁的生活，你就会遇到逼迫，你要坚持过圣洁的生活，你就会被世界所恨。耶稣基督在这里讲说，我若没有教训他们，他们就没有罪。但是耶稣基督的确教训了这个世界。弟兄姐妹们，你我能认为自己今天是个罪人，是因为我们读了圣经，是因为圣灵借着圣道提醒我们，告诉我们我们是个罪人，对不对？如果我们不相信耶稣基督，如果圣灵没有做工，我们都不认为我们是罪人。好，今天你去讲别人是罪人，那人不恨你吗？别人当然要恨你嘛。可是事实上他的确是罪人，世界上的每个人都是罪人。可这句话你是不能讲的，今天在美国你还能讲这样的话吗？其实很难。哎，我们不要讲，在美国在教会里边已经越来越少讲罪的问题，因为大家都不喜欢这个东西。这就是世界进入了末日的表现，进入了世界末日的表现。耶稣说，我如果没有在他们中间行过别人未曾行的事，他们就没有罪。耶稣在他们中间行了什么事呢？我们大家的第一反应是耶稣行了各种神迹奇事，其实要害是耶稣基督在这里行的所有的事情是要证明人们以往所信的都错了，要证明人们靠着自己的判断，靠着自己的追求想寻找真理错了，要告诉人们说人想靠着自己来积德行善错了。耶稣行的所有的事情就是为证明只有他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接着他，没有人能到神那里去。耶稣做的所有的事情，不管我们看来是神迹不是神迹，其实耶稣做了一件事情，就是说在这个世上没有一个善的人，只有神是善的。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讲，我们若想成为一个善的人，我们需要靠着他，我们需要悔改，我们需要被圣灵来清洗。当然在这段里头我们没有时间，我们有时间我们会讲的更多一点。这里讲到上帝的公义和人的责任，然而我们所要让大家知道的是，当我们和耶稣基督一样指证别人有罪的时候，别人会恨我们。其实当我们自己被圣灵感动来说，我今天得罪了人，我今天得罪了神，我今天犯了罪的时候，我们自己都恨我们自己，我们自己都不喜欢我们自己。没有几个人愿意认罪的，认罪是件很痛苦的事情。但是我们信耶稣，我们就必须认罪。我们信了耶稣，我们也需要敢于指出这个世界上是有罪的。今年的大选，总统的大选，从去年到今年，同性恋问题还是问题吗？没有人讨论这个问题了，对不对？以往的选举时候，你是认可同性恋还是不认可同性恋，是拉选票很重要的一个征战。今年已经不讨论这个问题了，什么意思？这个问题好像已经不是问题了，大家已经不认为那是罪了。 而且奥巴马总统为了帮助他所欣赏的这个候选人来当，他还搞出来一个什么东西，男女厕所随便唱，对不对？男女洗手间你随便上。为什么？他需要用一些东西来激起一些恨神的人，激起一些不喜欢圣洁的人的拥护。当他讲这样的时候，就有很多人拥护，因为这个世界上很多的人，大家都是你好我好大家好，没有人想批评别人。所以说大多数的人都采取回避的态度，反而使那些为罪而勇敢站立的人成为上风。今天如果你要敢批评同性恋的这种做法，你一定会被打击。但是你如果说你是同性恋，可能很多人蛮拥护你的。好，这个话题已经不重要了，我们就来一个新的话题。如果你今天说男女厕所可以随便上，我今天认为我是女的，我就进了女厕所了，我今天认为我是男的，我就去了男洗手间了，哎，有这样观点的人，好，反潮流，可以站在世界前边，这样的人就站起来了，这人或许就得到了赞助。因为我们很多的人，我们不想批评别人，我们不想说话，但是这里的圣经告诉我们讲，我们如果要和罪恶去面对面，我们一定会被恨。但是我们即便被恨，我们还是要愿意和罪恶面对面，我们还是要去批判罪恶。当然前途是我们自己先不能有罪恶，你自己有罪恶怎么批判别人罪恶呢？基督徒要想坚持远离罪恶很不容易。我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曾经在一个基督徒的弟兄所建立的公司里边去学习啊，那他的公司里边呢就有一个基本的原则，一切按圣经而办。那我不知道在美国要一切按圣经办有多么难，但是我知道在中国一切按圣经办就非常非常难。那世界恨他们是有清楚可见的证据的啊，我听他们的同工有一次告诉我，当他们从深圳海关进到一批货的时候，这批货至关重要，因为他们三天以后必须要向他的客户来交出成品，可他们没有这种东西，所以他们就从欧洲订了这种东西，这个东西到了深圳只有三天，他们必须进来，进来以后三天要交货，这个零件只要来往上一安，工作就完成了。可是到了海关，海关怎么说？给钱呢？然后去这个职员说不能给啊。为什么不能给啊？我们老板讲了，我们是信奉圣经所解原则的，我们不能走这条路的。然后海关就说叫你老板来，这个职员回去就给他科长讲，科长就去，人家说科长回去说你们都这样子，我们拿什么生活啊？所以海关的人很恨这些不给他们钱的人呢，所以一个科长就回来了，科长回来呢就给经理报告啊，经理就去了，经理去了人家说还不行，然后经理不行就给董事长说，董事长亲自去，董事长说你要再不样的话，我会要诉你们的。他说谁说我不给你们啊，程序没有搞清楚嘛，三拖两不拖，别说三天，一星期都过去了，等那个货物进来的时候，那边客户的日期都过了，客户日期过的结果是什么？这个客户就丢掉了，以后就没有这个客户了。他说他们的公司里头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所以你说他要想坚持远离罪恶难不难啊？很难啊。我们不是做老板的哈，我们在底下打工可能没关系，你今天真的是你自己开的公司你怎么办？弟兄姐妹们，虽然被世界恨，我们仍然要远离罪恶。在这里边耶稣基督说，这要应验了律法上所写的话，写的什么话呢？写的是他们会无故的恨我。所谓无故的恨我，是说从你看来你觉得是好心在做好事，但在别人认为来你的所谓的好心在他看来绝对不是好心，你认为的好事他认为你是破了人家的财路，所以你觉得你是无故的，在人家看来绝对不是无故的。其实这句话意思告诉我们讲，其实也真的不是无故的。耶稣基督爱我们，耶稣基督为那么多的人提供了医疗，提供了饮食， 最后那些人说把他钉上十字架。基督徒今天同样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好，我们今天最后的一个部分，被世界恨，但是我们仍然要见证耶稣基督。当耶稣基督讲完了这些我们被恨的情况以后，耶稣基督讲说，但是尽管你们还被恨，但是我会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真理的圣灵来，他要为我做见证。耶稣基督其实一直在讲做见证的问题。那么谁为耶稣做过见证呢？耶稣自己为他做过见证。我们在这里列出的经文，约翰福音五章三十七节，天父为他做过见证；约翰福音五章三十九节，圣经为他做过见证；约翰福音十章二十五节，耶稣所行的事为耶稣做过见证。所有的事情要见证什么？要见证耶稣基督是那个圣洁无罪爱人有大能的神。但是关键是耶稣基督说，你们也要为我来做见证。这句话非常重要。而且耶稣讲，为什么你们要为我做见证呢？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十五章的最后一句话和十五章一开始的一句话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括号。十五章的第一句话，耶稣上来讲什么？我是真葡萄树。在这些章的结束的时候，耶稣告诉我们讲，你们为我做见证的原因是因为我拣选了你们。而且这个拣选就像刚才美生长老祷告员说的，在那亘古以前，神已经拣选了在座的各位基督徒。神要让我们大享他的福气，要大享他的恩典，但是同时我们也因着他，我们会被世界恨。但是耶稣说，你们要出来见证我，因为你们从起头就和我同在。当然从起头就同在，对当时的门徒来讲，有一部分门徒是在三年前和耶稣基督一起开始看见耶稣所行所想。然而这句话更深的意思是，在那创世以前，神已经拣选了我们。弟兄姐妹们，为神做见证其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刚才我们说到，在我们这次的退休会，我们神学课程有很多的弟兄姐妹用他们的时间、他们的精力、他们的体力、他们的金钱，用他们的祷告来拖住我们这一次活动、这一次的聚会，这个其实就已经是在见证。当然我们还有很多很让见证的方式，不过我在结束的时候，我要讲一个我最近刚刚读到的一个属灵前辈的生命的见证。我鼓励我们大家来想一想，今天我们在美国，我们会遇到越来越多的逼迫的时候，会被这个世界所恨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像很多的属灵前辈那样来见证神？我读到的这个见证是说，有一位前辈，他的名字叫陈彦生，是温州人。这一位陈弟兄1952年在厦门大学法律系毕业。在中国当时1952年大学毕业的人很少，法律系毕业的人更少，对不对？所以他很快就成为杭州市的人民法院的法官。1954年杭州开始要推建立三自教会，就是在政府领导下的三自教会，所以他所在的教会里面就发生了争论，到底应该加入三自教会还是不加入。大家想到说，哎，他是政法干部，他应该对这个东西最清楚，就来问他说，你说我们应该不应该加入。这位陈弟兄他首先想到的，他不是法官，他是什么？他是基督徒。所以他就实话实说，他说三自教会是政府控制改造教会的工具，基督徒不可以参加。他讲的这句话的后果是什么？立即就被开除法官，把他贬到杭州旁边一个很小的县城里面去，在我的嘉善的地方，他在那个地方他就成为了一个普通的法院里边的办事员。结果 等到杭州的问题解决了啊，政府的这种三自教会的工作呢就往基层落实，就到了县城。所以他到了县城里边加入了教会呢，那个教会里边又开始争论，说到底能不能加入三自教会。那么他已经吃过一次亏了，第二次怎么办？他还是说我是基督徒，他孩子说基督徒不应该加入三自教会。那这一次就把他开除公职，然后这位大法官，这位做法官的马上就没吃没喝没地方住。有一位勇敢的弟兄就把他接到自己所在的农村，把自己家里的地给他拨出一部分，让他在地里边搭了一个 A 字形的小棚棚，他就在这个棚棚里边可以看见月亮，可以看见太阳，下雨也可以洗澡。他就在这样的棚棚里边自己种菜种瓜，生活了大概一年多。这件事情被一位在上海的弟兄知道了，这位弟兄也很勇敢，就把这位陈弟兄接回到上海。但是他到了上海，他依然参加三自教会。所以在1958年，他就因为他坚持说他信耶稣，他是基督徒，他要在家庭教会里边聚会，他就被捕入狱。从此以后20年，他在监狱里边，在劳改农场20年。这位弟兄现在已经去世了，但是虽然被世界所恨，他仍然相信耶稣基督。虽然被世界所恨，他绝不和罪恶同流合污。虽然被世界所恨，他仍然见证耶稣基督。盼望这个故事对我们每个人有一点点感动。我们在结束的时候，我们来一起把约翰福音第15章从头到尾，不能每一句都读，我们把其中的某些句子读一遍，让我们大家知道耶稣是真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我们在中间满有他的恩典，满有他的福气，但是我们也会被世界所逼迫。但愿我们每个人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可以想到，虽然我们和这个世界不被他喜欢，但是我们继续信耶稣，我们继续走圣洁的路，我们继续见证耶稣基督，盼望周围更多的人能够蒙到这样的福气，和我们一起领受永恒的生命。我们大家一起啊，要来念这段经文哈。啊，我打出来了，我有的结束就没有了，我们就一起来念。我们也不用念数字1、2、3、4、5，你就一句一句接着往下念。念完，我们就把时间交给赞美敬拜团队来唱回应诗歌。好，来，我们一起来念，请。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采摘的人。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人，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他们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若遵守了我的话，也要遵守你们的话。但他们因我的名要向你们行这一切的事，我若没有来教训他们，他们就没有罪。但如今他们的罪无可推诿了，恨我的也恨我的父。 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的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你们也要做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愿我们大家记住神的话。